下面我们就开始第一个话题，北约宣言强硬警告北京，中白军演威胁北约边境。北约华盛顿峰会发表宣言，强化了警告中国的措辞，称中国是俄罗斯乌克兰战争的决定性助推者。中国指责北约以冷战思维抹黑中国，企图制造阵营对抗和集团政治。与此同时，中国军队与普京盟国白俄罗斯在北约抗俄最前沿举行联合军演，一支解放军部队首次深入欧洲腹地。北约秘书长斯图尔滕伯格强调，包括中国在内的世界独裁国家都在支持侵略者俄罗斯，都希望北约失败，我们不能让这种情况发生。半个世纪以来，北约的敌人只有前苏联和后来的俄罗斯，现在中国军队在敏感时期出现在北约边境，要传递何种讯息？以欧洲防卫为中心的北约，为何是北京为主要的安全挑战呢？我们今天邀请到的两位嘉宾是美国爱德菲大学文理学院院长、政治学教授王维正。王教授你好。
主播您好。
台湾国立政治大学国家发展研究所兼任教授李友谈。李教授您好。
哎，主持人好，王教授好。
好，我们欢迎观众朋友们在收看我们节目的同时踊跃参加讨论，我们将在讨论过程中呢选用您的问题和评论。这个北京呢称中国和白俄罗斯的联合军演是例行的，我们先从这个中国和白俄罗斯的这个联合军演开始说起啊。北京称这次军演呢是例行公事，是个例行的军演，没有特殊意义，但这是中国正规军首次深入欧洲腹地，在同北约成员国波兰只有一河之隔的这个白俄罗斯边境进行长达十几天的这样一个军演，这对北约的震动呢是可想而知的。请教纽约的王维正教授，中国此举要传递什么讯息？北约会怎么看呢？
首先中国讲说这个军演是例行的话，他可能是讲说在先前在别的地方，比如说在上海国际合作组织这个机制下有着军演，但是就我所知道的，这一次应该是第一次，中国解放军派部队到这个白俄罗斯的领土，而且像您刚所讲的一样，离这个乌克兰的前沿非常一水之隔的地方做这样的一个军演。我觉得这个举动的话是相当的值得注意的，非常不寻常。我觉得北京可能要利用这个举动呢来释放两个意义。第一个的话就是说这个他借此要表现他对俄罗斯的支持，那这支持的话不只是精神上支持，而且是物质上的支持。那首先有一点就是讲到说，因为俄罗斯他一贯的讲法说这个他要军事在乌克兰军事行动的话，他的这个责任是归在西方，说是因为是这个所谓的北大西洋公约组织就是 NATO 东扩的结果，向东扩展的结果，而且扩展到他以前的势力范围。那么北京这样的做的话，基本上来讲我觉得是认同这个俄罗斯这种说法。而且从另外一个角度来讲的话，甚至我们可以看到说他来对抗这个所谓的北约东扩的话，有一个我在我看来是叫做上海合作组织，或者是说他所谓的一带一路的西扩，所以基本上来讲是一个西方国家的东扩跟这个以中国为主的主要的外交这个势力的西扩这样的一个对峙，我觉得这是第一个意义。第二个意义呢，因为我们也知道说白俄罗斯和其他一些前共产国家的话，事实上是北京他推动的所谓的一带一路的一个重点啊。第二个的话，我觉得释放的讯息就是说，由于这个俄乌战争的这个在战场上的形势的发展，那进入焦灼的状态。那在过去的话，北京一直非常小心，就是表面上要表现是一个中立的态度，但实际上的话，就像这个北约的这个宣言讲的话，事实上是在帮助俄罗斯，他用的词叫做 enable， 是协助他。 那么现在这样子做的话，我觉得可以说是正式的放弃了，就是说连一个遮掩的这个说表面上中立的这样的一个的举动的话都免了。所以我觉得北约批评的中国话是很有道理的啊，那这个举动的话确实非常不寻常。
好的，那么我们说啊，中国白俄罗斯举行联合军演这个时机，刚才王教授说的确是不同寻常。为什么呢？白俄罗斯是个什么国家呢？白俄罗斯刚刚加入了中国主导的上海合作组织，这是该组织接纳的第一个完全的欧洲国家。而且白俄罗斯呢，是俄罗斯普京的最紧密盟国，是入侵乌克兰的实际参战国，可以这样说。那么我来请教台湾李友潭教授，目前俄乌战争处于焦灼状态，中国与白俄罗斯在北约抗俄最前线举行联合军演，那仅仅是如中国所说是一次例行公事吗？
当然不是啊，首先是俄罗斯的需要啊，因为乌克兰战争爆发以后，白俄罗斯就积极支持俄罗斯，甚至于提供各种方便让他入侵乌克兰。第二个是中国霸权的野心啊，他透过这个军人，透过上海合作组织的加入，正如刚才王教授所讲，这个是一带一路的这个机构。那么这样的情况下呢，造成的就是所谓的别有夺心，或者是说独裁的夺心啊。那么事实上呢，这个是刚才讲那个是美国议员的那个说法。但我另外更要强调的，这是一个不自由国家的结盟啊！我这里去查了一下哈，依据自由之家的报道，中国只有九分不自由，俄罗斯三分，也是不自由。但是呢，没有想到白俄罗斯的自由程度只有八分，卢卡申科对白俄罗斯人民的打压比普京对俄罗斯人打压，或者近年对中国人的打压还更加严重。所以这是一个不自由国家的结盟，不只是单纯的这样的一个议题而已。
好的，看起来呢，正像中国指责欧盟、指责北约他们这个说的那样，就是说呢，这的确现在世界上呢出现了阵营对抗和这个集团政治这样一个局面，这是一个很危险的这个局面。好，刚才我们两位教授呢发表了他们的看法，下面呢我们听听网友们的意见。一位叫崔松的这位网友，他在昨天我们这期节目发表在推特上的这个节目预告的时候呢，他发表了下列的评论。崔松啊，他说解放军千里迢迢到白俄罗斯军演的目的就是要对抗北约峰会，说明习不想对北约的压力服软，并且是针尖对麦芒，针锋相对。习近平并不想缓和与美国和西方的关系，对西方强硬的形象有利于国内的维稳。另外一位叫 Reader Claire， 他说欧盟北约东扩邪恶轴心西征，中国一贯奉行敌进我退、敌退我进、敌困我扰、敌疲我打的游击战术啊。我们这位网友很有意思，他把欧盟北约东扩和邪恶轴心西征，他把这一次这个中国军队去白俄罗斯举行联合军演呢，看成是西征的西征这样一个行动。另外一位呢叫优斌，说北约来我家门口，我去北约家门口，来而不往非礼也，只许你白皮欺负人，不许别人还手。我们这位叫优斌的这位网友，他发表了的一个意见呢很有意思，很有代表性。我们看到网上许多亲中亲共的这个网友朋友们呢，他们是持这种观点的，就是说呢，这就是一个国家利益问题啊，这也就是一个对等问题，你来我家门口，我就可以去你家门口。但是 这里边有没有这样一个问题，就是在俄乌战争这个问题上，能不能只讲利益不讲国际道义呢？我想请两位嘉宾呢来简要评论一下我们这位网友的这个他的言论好吗？首先王教授您怎么看我们这位叫优斌的网友，就是说北约来我家门口我就要去你北约家门口，来而不往非礼也。王教授，
我想每个国家他在执行外交政策的时候都是讲究国家的利益，但是这国家的利益的话其实是多面向的。你可以说这个东西是这个来而不往非礼也，但是不要忘记北京他在欧洲的话，这个北约有32个成员国，而且有许多是这个这个欧盟的这个经济大国，像德国、法国、意大利还有像英国，这些都是北京急切希望能够改善经济关系，而且它的外销化非常重要的市场。那但是这样子，北京在一做之后呢，昨天发表的这个北约宣言的话，已经非常团结的这个支持美国的看法，就是说把北京视作是这个战事的这个所谓的帮助者。这样子，我不晓得是对北京来讲是不是这个偷鸡不着蚀把米，就这样子表示很强硬之后，是不是失去了很多的利益？本来德国、法国可能还比较同情北京的，但现在完全不是这样子。
好，那么我请教台湾的李友潭教授啊，这个来而不往非礼也，那么在俄乌战争这个问题上，我们能不能只讲利益国家利益而不论是非呢？李教授。
抱歉，我这边并不是很清楚，可能没办法回答，我要看看。
好的，我们现在跟台湾李教授的连线呢，看来是出现了一些问题，没关系，我们请我们的技术人员呢尽快解决跟台湾连线的这个问题，然后我们回到我们节目当中。那么王教授，我想请您回答一个这个问题吧，就是在俄乌战争的这个问题上，我们能不能只讲国家利益而不讲国际道义和国际是非的问题呢？
因为这个所谓国家利益，我刚刚讲过是一个多面向的一个观念，那不是说是完全推动这种所谓的这个现实主义上的国家利益。因为一个国家现在在二次世界大战，就是人类的最后一次大规模的战争之后，每一个国家都很希望说在国际上有很好的声誉，就是说它的 reputation。那其实中国的话也是如此，因为它自从改革开放之后，它希望能够被人家作为是一个被尊敬的一个负责任的大国，这个就讲到它的 reputation。那所以我就要问说，如果中国这样做这个明目张胆的在支持俄罗斯，现在又跑到白俄罗斯去军演然后这个干天下是大不为的话，是不是对于他要作为一个爱好和平、作为一个受尊敬的这个国际大国的声誉有所影响？这个其实是伤害他的国际利益、国家利益的。
好的，那么我们的确不能忘记尊重一个国家的领土主权完整，这是联合国宪章的一个最基本的准则。好，那么围绕俄乌战争，现在国际社会上呢？两个阵营的外交活动正在紧锣密鼓地展开，正在华盛顿举行的北约峰会，我们看到是坚定支持乌克兰，同时对中国的警告语调也越来越重了。北约秘书长斯图尔滕伯格点名中国，称世界独裁国家都支持俄罗斯，都希望北约失败，明显呢将北约和北京对立起来。那么我来继续请教王教授以欧洲防卫为中心的北约为什么是北京现在为一个主要的安全挑战呢？
我觉得昨天这个32个同盟国所发布的这个国家首脑这个宣言的话很值得一看，因为这个对于这个75年来这个同盟的话有一个很大的在观念上的一个突破就是说这个观念突破，就是说过去的话北约它主要是注重在这个欧洲或者说我们叫做太平洋对不起大西洋地区，它北大西洋嘛 Atlantic 这个 Atlantic region 这个的安全。现在的话它把跟这个大西洋跟这个所谓的印太就是 Indo-Pacific 这个连起来了，因为他们了解说北约是现在在这个市局动荡的情形之下 一个稳定的一个最主要的一个根源，然后再来的话就是32个成员国的话都是信奉民主的，这个有就同样的价值，然后他们有足够的能力。那么现在看起来的话，印太跟这个大西洋区域的这安全的连结，很奇妙，就像刚才你那个上面放的那个地图显示，这个中间的这个连结的话，就是中国跟俄罗斯，所以这个宣言的话讲得非常清楚，就是说不但谴责这个中国在帮助俄罗斯，因为没有中国的帮助的话，俄罗斯的战事是打不下去。这个在我看来的话，是北约组织那么多年来第一次如此直白的把这个责任归属在中国上。另外的话，他还有一个地方提到了这个中国对全世界安全的一个威胁，就是所谓的这个在网络上的，那在网络上的这种破坏，所谓的 disinformation。这个的话是没有距离的分别，可以说是无远弗届的。那么这个宣言里面提到了中国对于这个本来是欧洲地区，就是大西洋地区的这个危害的话，有两个，就第一个的话就是支持俄罗斯继续在发动和继续这个欧陆在二次大战以来的最大的一个的战事，而且直接威胁到欧洲国家的安全跟利益。第二个话就是说在这网络上的破坏。那我想这个是然后在那个之前，当然没有在昨天的宣言里面，在那个之前的话去年吧的北约的这个宣言里面有正式提到，就是说这个当然是应美国的要求，就是说台海地区的安全跟稳定是世界和平的重要的元素。那我想这一点个观念的话将来也会继续下去。所以我觉得北约可能过去可能是相当满足于说把自己大西洋地区的安全管好就可以，现在不是这样子，现在他可能会非常的了解，就是说印太地区所发生事情的话会影响到他们，是两个地区是息息相关的。
好的，那王教授，我跟进一个问题啊，这个昨天发表的北约华盛顿峰会宣言啊，对中国有一个新的定义，叫俄乌战争的关键助推手、助推者，或者是啊，您怎么看这个北约峰会、北约宣言对北京这个新定义？
这个助推者就是它的英文叫做 enabler。那enabler 意思就是说，如果没有北京的这个帮助的话，俄罗斯是打不下去的。那么现在很显然的，就是说这个北约的同盟国，他们也。除了也接受美国的这个情报的分享之外，他们有一些国家也做了情报的分享，就是说北京虽然没有直接的把那个完整的武器输入到俄罗斯，但是他有帮助他很多的零组件、科技啊、无人机啊等等。我甚至于怀疑说这个解放军他到白俄罗斯还有一个作用，因为白俄罗斯他在这份宣言上面提到说，白俄罗斯对于俄罗斯这个帮助哈有两种，第一个是提供它的领土，因为它是离乌克兰最近的这个国家，另外一个话是提供它的所谓的基础设施。而且我们也知道，就是说这个俄罗斯曾经透过白俄罗斯对于这个乌克兰的北边哈进行很大的军事压力，所以我很怀疑，就是说这个解放军可能还有一个任务是去到那边去帮助这个白俄罗斯。拼组那些由中国那些所谓的军民两用的公司所出去的零组件，把它变成一个完整的武器，然后由白俄罗斯那里输入到乌克兰。
好的，一位叫七营琴，我们这位网友呢发表了下列的评论，说民主之母巴拉特也在加强跟俄罗斯的合作呢，为什么只抗中不抗印啊？我不知道为什么用巴拉特，其实就是莫迪，巴拉特莫迪也可能是啊，印度总理。那么为什么只抗中不抗印？是看不起民主之母吗？当今世界存在由美国领导的反中轴心，北约就是一个其中最大的邪恶轴心国组织。好的，我们这位网友呢提出了印度总理莫迪现在也在这个俄罗斯访问，所以他就认为呢，印度也是支持俄罗斯的。我们看是不是一样？印度的莫迪跟中国的习近平是不是一样的？随着俄乌战争进入焦灼状态呢，中国越来越撕破中立外衣，日益明显地站到俄罗斯一边。国际观察人士注意到， 日前俄罗斯导弹炸毁基辅的儿童医院的战争暴行就再次彰显了北京的亲俄真面目。正在俄罗斯访问的印度总理莫迪当着普京的面谴责战争暴行，称无辜儿童的惨死让每个人都感到心痛。而中国外交部发言人对这件事仅仅是轻描淡写的呼吁双方都要保持克制。那么我就来请教李教授，外界评论中国和印度的区别在于莫迪尚有底线而习近平没有，那么您同意这种判断吗？
这不只是有没有底线的问题啊，